韩嗣同吗？想了半天没想起来。王五一看明白，用手往路边上一指，姐，您看那是谁？谭嗣同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，前面道边是个小铺，在小铺的前面站着个漂亮小伙，青衣小帽，长得五官十分俊秀。是谁的？瞅着眼熟，想不起来。就见王五冲他一点手，那小伙跑过来了，见着谭嗣同倒身就拜，一说话细声细气的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他不是小伙，是个大姑娘，名字叫易红。谭嗣同在北京认识他，他是口袋底胡同易红院的妓女。哎呀，谭嗣同一见的是他，赶紧把他搀起来。易红，你也来了啊？我来了，五丈把我救出来了。王五在旁边就把经过讲说一遍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谭嗣同和张立人到那块寻开心，不是说谭嗣同乐意去，是张立人把他拖去的。结果在妓院里第一次遇上这个易红，易红是真正的大姑娘，从来还没接过客人。那老板娘为了赚取一笔重钱，所以把她送给谭嗣同。那谭嗣同是正人君子，守身如玉啊，能干这种事儿吗？一问这易红的出身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易红出身高贵啊，他的祖父是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。这是陈玉成的孙女儿，现在清政府一听说是太平天国的人，那是斩尽杀绝呀。易红没办法了，这才隐姓埋名，没有生活出路，被人家卖到烟花柳巷，逼着他接客。这事儿多巧，第一个客人就是谭嗣同。唐公子了解了他的身世，深表同情，认为一个女人落在烟花妓院，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，怎么想方设法把她救出去呢？把这事就托付王五了，因为谭嗣同事儿太多了，没想到王五还真把这事给办了。王五向谭嗣同介绍，自从您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之后，我就找了妓院的老板娘，打算花钱把易红给赎出来。开始的时候这老板娘挺刁滑，再三不肯，后来终于叫我说通了，花了白银150两，这才把易红给买出来。你说我这么大年纪，身边带个大姑娘多不方便呢。就这样，我打算把他送给七爷，偏赶您还离开北京了。在路上为了行动方便，这才叫他女扮男装。现在我把易红给您送来了，您爱把他带哪儿去就把他带哪儿去，这不了去您一件心愿吗？哦，谭嗣同心里说话，王五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这才叫英雄好汉。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不立啊，这人必须得讲信用，说到哪里做到哪儿。你看看人家走到我前边去了，谭嗣同是千恩万谢，这才把易红给收下，掏出银子打算给王五。王五一摆手，姐，您这就见外了，150两银子我花不起吗？嘿嘿，我早给垫上了。谭嗣同呢，知道王五性情豪爽，挥金四处，也不在乎这俩钱儿， 要非坚持着给，就显得见外了。所以把银子带起来，回头一看，旁边有个小酒馆，拉着王五进了酒馆，要了四个菜加上一红，在这吃了点便饭，又谈了谈当前的形势，最后离开船的时间不远了。王五站起身来，七爷，我不拖累您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马上告辞，愿您前途保重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王五说完了，到了饭馆的外头，跳上黑骡子，双脚一夹裆，一溜烟踪迹不见了。谭嗣同望着他的后影，心里头很不是滋味。人这一生，生死离别，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。一直看着王五的影子没了，这才带着一红赶奔码头。罗英呢都等急了，敲着脚扒着脖看着，可在人群之中瞅着他们七爷了。公子，快一点要开船了，您怎么才来？谭嗣同也不做解释，带着一红来到罗英近前，帮着他夹着包上了船了。等到了船上，罗英才发现怎么多个人啊。公子，他啊，我新给你收了个小兄弟，为什么我回来晚呢？就因为他。小兄弟耶，罗英一瞅这小伙长得漂亮，像个大姑娘似的，比自己还小。你叫什么名？哎呦，把叶红给臊的把头低下，满脸通红。谭嗣同还弄露馅，在船上女扮男装什么意思？被多事的人发现找麻烦，所以告诉洛英不必多问。他不爱说话啊，早晚你自然清楚。另外这有钱，你去给他补张票。给叶红补了张船票，主仆三人上了船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谭嗣同跟罗英住在里屋，让易红住在外屋。哎呀，船开了以后啊，弄了很多笑话。这罗英单纯，根本不知她是个女孩子。本来这一路上跟谭嗣同有什么落差的，可遇上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人，没事想玩玩乐乐，哪知道这个易红扭扭捏捏老离开他。比如说他要求他到甲板上透透风，他也不去。罗英有时候把浴池的水放满了，要求跟他洗洗澡，他更拒绝。上厕所干什么都躲着他。哎呀，罗英就感觉这事很奇怪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。但这孩子就这么单纯，始终他没往女孩子身上想。这个谜一直到了南京，这才解开。自从到了南京之后，谭嗣同带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临时的公馆，见着夫人李运娘。众位，谭嗣同这个媳妇儿李运娘可真了不起啊，不单说人样子长得出色，人品也最端正。自从嫁给谭嗣同之后，夫妻很少在一起。谭嗣同常年在外头奔波呀，一高兴了三年二年回来一趟，但是夫妻相敬如宾，夫人毫无怨言。她心里明白，我的丈夫是个好人，他做的事情是为人类做贡献，他的一言一行都值得我学，我作为妻子的不应当拖他的腿，应当支持他，而最大的支持我就不能埋怨他。所以呢，谭嗣同每次离家出走，李运娘都把东西收拾好了为丈夫送行，丈夫不管走多少日子回来，他连一句怨言都没有， 老是乐乐呵呵的接待。就为这一点，谭嗣同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啊，就好像在媳妇面前欠了多少大情一样。这次夫妻见面非常高兴，谭嗣同把到北京的经过讲说一遍，把易红叫过来给李玉娘介绍，说我给你收了个新服的丫鬟，叫她换换装束吧。易红脱掉了男装，换上女装，罗英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哎呦，是个大闺女。罗英感觉到自己在船上冒冒失失的，也有点后悔，脸上觉着发烧，臊的三天没敢见易红的面。这易红呢，也算有了正式的归宿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谭嗣同在南京这一住就是仨月，这仨月干什么？等着候补。另一方面，他抓紧机会在南京游览。这南京真是个好地方，要想在这儿学东西，那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谭嗣同每天是起早贪黑，访名人，看古迹，追根溯源，详细记录。这一天，他跟妻子说：“明天你起个早，把车套好，咱们出去溜达去。”李玉娘这还是第一次啊，赶紧告诉易红和丫鬟准备东西。外边呢，罗英也张罗里头，张罗外头，买点好吃好喝，把车辆准备好了。第二天，他们起个大早，一家人九口出了南京城，赶奔紫金山的明孝陵。到这儿来溜达了。明孝陵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。谭嗣同他们下了车，他在前头当向导，一边走着指指点点给介绍。哦，人们这才知道，这是明朝开国头一个皇帝的陵墓，真够大的。溜达完了，谭嗣同让大伙随便休息，他呢站在响堂前面，背着手在这参观古迹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顺着大道边上来辆车，哇哇哇哇哇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车子一停，从车上下来个老者。这老者个不高，大奔的头，翘下巴，白胡须，长得绅士，手里提着罗汉竹的拐杖。这老者来到响堂这儿，先朝着明孝陵拜了三拜，回头看着谭嗣同了，他就愣了。谭嗣同一看不认识，赶紧一拱手：“老人家，您才来。”啊啊，才来。嘿嘿，年轻人，如果我记不错的话，您是不是姓谭啊？不错，在下谭嗣同。嘿，怎么样，我在北京的时候见过你，你在陶然亭发表演说我听过。那您是？
我呀，老朽姓王，叫王涛。
哎呦，谭嗣同耳朵早都摸出茧子来了，这是广东的一怪。王涛也主张变法维新，对强学会有很大的支持，俩人在这见面格外亲近。王涛邀会谭嗣同：“能不能咱在这喝两盅？我有点事儿跟你说。”谭嗣同当然欢迎了，在地下铺上毯子，仆人准备酒菜，二人席地而坐，喝酒畅谈。首先王涛问谭嗣同：“谭公子不在北京强学会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哎，谭嗣同口打嗨声，把慈禧太后封闭强学会的事儿讲说一遍。老头一听，气得一拍大腿：“啪，这个世道太腐败了，没个好啊！ 早晚必须改天换地。哎，唐公子，现在咱们中国出这个奇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谭嗣同就问了，说这个人是谁呀？王涛告诉他，这个人家住广东香山县翠亨村，姓孙，叫孙文孙中山，又叫孙逸仙。这孙中山可了不起，他们一共弟兄二人，他哥哥叫孙梅。由于早年间在家乡的生活不得过，他哥哥孙梅就漂流在海外，后来落到美国的檀香山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后来发了家了，现在是家资巨富，因为有这么个好条件，所以孙中山少年时代得以游历国外。到了国外之后，眼界大开，长了不少的知识，吸收了不少东西方的知识。孙中山归国之后，眼见着我们政府这么黑暗腐败，他要立志救国。听说他在家里头多少日子没出门，写了一份万言书。他拿着这封书信到上海来找我，求我呢给他引荐引荐，能不能见着直隶总督李鸿章，还要当面向李鸿章进建国之策。人家那么大官，我能巴结得上吗？所幸我有个好同学，现在在李鸿章的幕下当一个参赞。就这么样，我给写了封信。孙中山拿这封信赶到天津直隶总督衙门，满怀信心想见这位李鸿章，可惜呀，这李鸿章官当大了，目中无人，一直没有见他。把这份万言书束之高阁，连看也没看。孙中山一怒之下离开天津，漂流海外。后来听说这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兴中会，团结国内外一切爱国志士，发表演说，要立志推倒这无道的朝廷，重整乾坤，另立天下。此人凶心不小啊！最近听说他在广州要举行起义，用武力要推翻这广东的总督衙门。哎呀，他这么一说，谭嗣同大吃一惊，他真没听说过。那么这位孙先生现在何处？在日本。因为广州起义失败以后，他又跑了。别看临时受点挫折，早晚他还会回来。我看既有中国者，非此人不可。经过王涛的介绍，谭嗣同的心里就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。两个人海阔天空这份谈呢，正谈着呢，陵园外的来匹快马，马上的人还直喊：“谭公子，正找您的电报。”送电报来，谭嗣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把电报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很简短几个字，是梁启超从上海给他打来的， 说有急事让谭嗣同即刻起身赴屋，他在上海接待，接头的地方是上海时务报报馆的门前。谭嗣同把电报搁起来还想谈，王涛就看出人家有事来，公子杂交大小，但愿以后你我再相见。两个人是拱手告别，王涛办王涛的事，谭嗣同带着夫人易红和罗英起身回去。当天晚上他就跟夫人商量，我要走到上海应梁启超之约，大概是有事儿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李玉娘对自己的丈夫是百依百随，刚见面没几天又要走，虽然说难舍难离，也不敢拖丈夫的后腿，这就给他打点行装，书不重聚。谭嗣同告别夫人和易红，带着罗英取路赶奔上海。到了上海，受到梁启超热情的接待，两个人携手揽腕进了报馆。谭嗣同就问说，你去电报把我催来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谭公子，大喜事儿，这个事情没你可不行啊，等咱们到屋里再说吧。到了屋里坐下来，两个人边吃边谈，谭嗣同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梁启超在上海要发起个盛会，讨论对时局的看法，非叫谭嗣同参加不可。另外他们的时务报准备印刷谭嗣同的著作《人学》，顺便商量一下出版问题。啊，谭嗣同这才明白，自从谭嗣同一到上海，每一天是接应不暇呀。听说谭公子来了，那是当时全国四公子之一，谁不想拜望呀？把谭嗣同忙的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。等到了这一天，时务报的总编叫汪康年套了一辆车来接谭嗣同，由梁启超陪同赶奔郊区。